最近有关邓小平的各项纪念活动在北京持续发烧，央视除了每晚在黄金时间播放邓小平的电视剧外，同时也把一些历史往事展现在民众面前。9月13号上午，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遗物故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官媒在报道这条新闻用的标题却是“邓荣驳斥邓小平孙子是美国公民谣言，一定是中国人”。这条消息引发了北京外媒圈的注意。邓小平的孙子是美国国籍的传言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在参加这场纪录片发布会后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采访，并对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卓立的国籍问题发表了评论。中新社采访邓荣的新闻标题来自邓荣的直接引语。中新社援引邓荣的话说，前段时间有谣言说卓立是美国公民，我们家绝不会拿外国护照，我们家人也一定是中国人。邓卓立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根据中国官方网站的介绍，邓卓立的爷爷是邓小平，奶奶是卓林，父亲邓志芳，母亲刘小媛，他的大姑是邓林，大伯是邓朴方，二姑是邓南，三姑是邓荣，他的表兄妹分别是绵绵，是邓南的女儿，邓林的儿子萌萌和邓荣的独生女洋洋。邓荣在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也证实邓卓立的确出生在美国。邓荣说，他父亲提出家里的孙子辈到了16岁都要出国学习，一来开阔眼界，二来培养独立能力。曾有孩子因为年幼离家伤心落泪，这时候父亲会说不要哭，爷爷就是16岁离开家，那时候比你们的条件可差多了，你们现在比我好，希望你们学成归来，不管大事小事要为国家做贡献。对前段时间邓小平孙子邓卓立是美国公民的谣言，邓荣也予以驳斥。他介绍说，邓卓立确实是在美国出生，但绝没有拿美国护照，而是出生后立即向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刚满月便被父母带回中国。也许大家觉得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但这是个误解。邓荣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家不会拿外国护照，我们家人也一定是中国人。美国有关法律规定，按照出生地原则标准，一个人只要出生在美国境内就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资格。如果一个人出生在美国，由于邓卓立出生在美国，他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申请获得美国护照和美国公民的身份。如果邓卓立成为美国公民，他将和其他美国公民一样享有以下权利：他能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为父母、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他可以在各方面享受美国公民的待遇，如医疗保险、各类补助金、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第三，由于美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互免签证的协议，他去其他国家旅游、探亲、商务将更加方便。第四，在美国或者在外国居住旅行时，受美国使领馆的保护，万一政局不稳或发生重大灾害时，美国公民可以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之下离境回国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大量中国孕妇赴美生子的原因。在美国本土或者属地生一个宝宝，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已经是很多中国准妈妈的梦想。美国洛杉矶等地月子中心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专门吸引中国妇人将怀孕的妻子送到美国生子。这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专门接待来自中国大陆孕妇的月子中心生意火爆，并开始向圣迭戈等南加州城市蔓延，最近甚至连太平洋上的美国属地关岛也涌进了大量孕妇。赴美生子甚至成为中国一部票房非常出色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的题材。近年来，尽管官方媒体进行反美反西方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民众用脚投票凸显出事实的强大和宣传的苍白。 美国国务院先前宣布用于中国人的投资移民配额已经用完。新华社报道说，僧多粥少排大队恐怕将成为中国富豪移民美国的新常态。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陈杰仁教授说，目前还出现了很多中国官员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定居的现象，反映出他们对政治没有什么忠诚度，对国家缺乏信心，同时也给民众带来恶劣的影响。
现在我有不少的官员被曝光说他们的子女在国外去就学或者是就业或者是居住，那么他们呢也有一些家产、一些钱财，甚至是大额的钱财呢也随之流出国外，流出这个境内，从在国外待下来。那么这样一种行为呢，实际上我觉得从三个方面的分析，从政治的忠诚性来分析呢，实际上这些官员呢就是成为一个裸官。那么他说明他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并没有一个基本的忠诚度，他随时可能打算要去走出去，甚至是有这种叛国的可能性。因此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官员是不值得信任也不值得重用的。第二个方面来看呢，实际上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也有普通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方面。那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财产送出国外，那么也说明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已经缺乏很多的信心，这也说明中国现在问题呢是比较严重。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觉得这些官员这么做实际上给整个国内的民众是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带头作用。
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作利为什么能出生在美国呢？这要从他的父亲邓志芳说起。邓志芳是邓小平的小儿子，生于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往美国留学，获得美国罗切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的博士学位。邓志芳与同在美国留学的妻子刘晓媛在美国生下儿子邓卓立。和邓家其他子女一样，邓卓立后来也到美国留学，并学成后回国，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批红二代进入政商领域，邓志芳加入了四方集团，并担任上海四方地产总经理。这个四方集团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圈地盖房，拿出了傲人的业绩。1993年5月，邓志芳在携手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周冠武的儿子，被称为京城四少的周北方，与香港富豪李嘉诚合作，连同首钢、长实、嘉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一名为首长四方有限公司后，在香港上市。周北方与陈锡同关系密切，陈倒台后，周北方因贪污受贿锒铛入狱。据海外媒体报道，按照周北方当时犯罪的严重程度，应该被枪毙。周北方1996年9月被判死缓，后来保外就医。尽管周北方和邓志芳以及他们共同经营的四方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邓志芳却安然无恙地从政坛和商海中淡出。北京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江泽民上台后，北京政坛的热门词是上海帮；胡锦涛上台之后，北京流行说团派；习近平上台后，北京热议红二代。日本《朝日新闻》这样评论红二代，所谓红二代也称太子党，严格说来，他们是被曾经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直接任命过的中央领导、省长级别的高干，或者1955年首次制定军节时的少将以上干部的子弟，据说总数约为3000人。习近平和王岐山都属于红二代的领导人。日本媒体分析说，这些红二代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股份公司，他们是股东，并担心如果让平民出身的受雇干部任意施展，会颠覆自己的公司。18大之后的北京政坛，不少红二代非常活跃，他们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清洗和路线斗争，有的甚至下过乡当过农民，对中国的底层社会有一定的认识。很多红二代还在美国的最好的大学受过教育，并对当前中国社会中平民出身的官员腐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表示不满， 试图重振当年父辈建立的红色江山。这次北京举行的邓小平遗物展览电视纪录片首映，也是为宣传当年红一代节俭清廉，如今红二代振兴中国运动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